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一言不合之少数派评论》啊，我是主持人周奇墨啊。今天两位嘉宾还跟上一期《少数派评论》是一样的，分别是，
哎，我是刘少，
还有
石老板。
哎，我们这一期呢，打算评一下啊，1994年一部非常经典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叫《狮子王》，辛巴。但是呢，在正式开始我们这一期少数派评论之前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小环节，因为上一次啊，我们出了我们这个首期节目，就评泰坦尼克号啊，也就是评价泰坦尼克号在豆瓣上一星或两星的差评啊，这个呢节目放出来以后呢，有很多观众表示挺喜欢的，觉得形式很新颖。但同时呢，也会有观众呢对这个形式表示一些质疑啊。那在喜马拉雅上有这么一个用户，我觉得他的质疑呢很具有代表性啊，因为他不是一句两句简单的质疑，他是还写了挺多的，就很认真的在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可能不会回应，但我们这一次呢，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回应一下他，说一下我们三个人做这个节目的想法吧，对吧？以及我们理解的这个评论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哈。比如这个听众呢，他说不喜欢这一期啊，豆瓣评论呢本来就是榨汁自由，不同的人不同背景自然有不同角度，难道要所有评论都达到影评程度吗？低审美层次的观众就不能去看电影和发表意见吗？而且三个主持人并没有高明多少，反而揪着这些差评。以前聊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主创对多元环境的追求，但这期真是不宽容。很多人在豆瓣影评下写的都是当下的感触和自己最真诚的认识，这些如果要被上纲上线，真是让人心寒。这是他首条评论啊，后面还有评论对于这条评论做出更多的解释啊。但是先就这一条，我不知道二位听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啊？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就我们也不是什么纲什么线呢。
上纲上线，
对，就是我们首先真的是不是说拿出来批判一番。
其实我们得首先理清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上纲上线。
对
啊，是不是批判就叫或者是嘲讽调侃就叫上纲上线？我理解的上纲上线是不就事论事了。这就叫上纲上线，就是把一个非常个体的事情，比如就一个观众就一部电影的一个评价，我给他上升到，首先我可能上升到他这个人本身，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平时生活中很不如意啊，而这种人是不是怎么说呢，就他代表着某一群人，这种人就是看不了电影的好啊，他们就是文化繁荣的自由创作的这个阻碍者。如果我觉得这么说的话，就是不就事论事的话，应该算是上纲上线了。所以我们上期节目好像还有挺多，是吧？应该没有，是吧？
我这个生活中啊，我就特别有感触的一个上纲上线的例子，就我很早以前呢，没工作的时候呢，做一些个给儿童做什么即兴培训，做过一些。然后有一次他又找到我这个人说，能不能再做一次？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不做这个业务了，然后现在工作也有正经工作了，就不做了。然后他说啊，你难道一点都不喜欢小孩吗？我就我当时特别想给他说一个我不喜欢小孩，不是，但是肯定不是，因为
他这个上纲上得很准，
上得很准，就是肯定就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就觉得他是那种就用这样的大词来去想绑架你吧，就想让你心软的这种，这种我觉得叫上纲上线。
对，但是我觉得这位听众，就是留言的这位听众，可能还挺喜欢咱们的。
对，他之前听过单立人的节目。
对对对，我还觉得就是他很重视我们的言论。
对，
就是我们说什么，他往往之前可能是认可的，所以我们在进行调侃或者是进行这个的时候，他觉得，哎，你们平时说话还就是叫什么，挺有道理的或者什么的，然后你今天咋突然间开始违背自己的意愿？但是我们是一个。就有一个前提嘛，我们不是说真的，首先我们不是所有的评论都反对了，对吧？我们也有赞同的那个啥，就我们就是拿出来聊聊这个事儿，然后从就是 他这个评论电影的人看电影有一些感触，我们在看这些评论的时候也其实也有一些感触。
嗯，
然后我记得上次节目的时候还有就是我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揣测了一下动机，马上被秦墨和史老板无情的打击了。就是说，就是揣测动机的这种事情，就是往往是特别特别操蛋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还尽量避免了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也是真情实感，说实话，真的是真情实感。
嗯。而且呢，他这个里面啊，我感觉表达了一些就是我们阻碍了观众评论自由的这样的意思。
嗯，
比如他说这个低层次的观众就不能发表意见了。
这个
首先不认为低层，
这个叫揣测
的
动机。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我们没有觉得他低层次，我们也没有觉得三个我们自己高明多少哈。
对对对，
他就是说呢，之前感受到我们对于多元环境的追求，但这期真的是不宽容。我是觉得他把我们这三个人的评论呢，当做是一种阻碍别人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
对，所以他把咱们看得太重了，
太重了。我觉得是这样。这位听众啊，也给有类似想法的听众说，如果我们真的是阻碍了或者不宽容或者阻碍了别人的表达自由，我们会这么干，我们会在节目里说，我不觉得这种人以后不要再评论了，或者是我不觉得以后。我不觉得有人应该给泰坦尼克号打一星或两星，
嗯，
我无法理解这种人的存在，
是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如果我们三个人能够控制豆瓣评分的话，
嗯，
我们三个人会把一星两星的评论给删掉，
嗯，
但我不知道二位会不会做，但我如果是豆瓣的负责人，我不会做，
嗯，
这也是豆瓣现在保证大家。
就像我们作为这个这个一言不合的负责人，也没有把这样的评论删掉一样，
对，
对
啊。其实就是还是想
删了吗？没删吗？删吧，
马上删。
刚才秦墨看的是截图，
所以这个才叫真正的去阻碍言论自由啊！但是我们现在顶多算是言论的碰撞，冲击到了这位观众的
言论的台球。
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如果你说了这句评论，然后我们听了你的假设啊，你说了这样评论，我们不做这样的节目了。我觉得这反倒是有一些言论的自由被阻碍，
被阻碍，
对
对
对。其实所以就我们尊重您的建议，您也应该尊重我们能够去评判别人建议的建议。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你愿意在别人的一期节目底下做评论来抨击这个节目，你就应该知道，好像有人也可以在别人的作品的评论底下再评论，我觉得就是否则有点无法自圆其说吧。
嗯嗯，对。
然后这位听众呢，还有一条留言啊，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再关注一下的哈，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再回应一下。
嗯
啊，同样一个人哈，他说一直有关注单立人的各种节目，从没有觉得出格，这次不喜欢，是因为豆瓣的短评设计本身已经避免了评论。我前几条回复有讲到，不重复。豆瓣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是一个评论界的天体营，或者说影评的火人节。合则点有用，不合则走开。不是说一定要申请喜剧圈对豆瓣差评的豁免权，但是读 ID 逐字逐句的揣测动机，真的足够友善吗？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会反复听到主创非常小心翼翼的解释，这本身就说明这期节目设计存在问题。喜剧讽刺一个群体、一个事件、演员自己身边的人的时候，大家都 OK， 因为这个不是具象的，或者说不那么精准到谁。但这次是豆瓣上真的存在的，你们不认识但是鲜活的网友，他们的私人品味被点评。
嗯
啊，我觉得我先说一说哈，因为他提到这个豆瓣短评机制哈，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两点，我认为第一点就是说豆瓣这个短评机制，就是你不能评论短评，这个机制合不合理？
嗯，
第二，豆瓣这个东西合理，跟我们能不能评价它是不是有逻辑上的关系啊？
嗯，
我认为第一点，豆瓣这个短评机制很合理，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在微博上经常就是因为评论争执骂战起来的，对吧？
对。
然后我觉得在豆瓣上，你有一个所谓的就别人无法评价你的评论的这一块，很能避免你在豆瓣上跟别人吵起来，
是的，
也能保持你心情的一个舒畅，对不对？
嗯。
但是呢，第二点就是，如果豆瓣这么设计，是不是就意味着别人不能这么设计？
嗯。
抽象来说，就是如果在一个平台上，他没有给你评论的空间，是不是就意味着在别的平台上你就不能评论？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豆瓣和 IMDB 是怎么来的。
嗯，
我不觉得这个卡梅隆在拍完泰坦尼克号以后给观众留下了评论的空间，因为我们在电影上看不到弹幕，
是的，
对吧？他也没有给号召大家说你们来我的什么个人的网站上或者是怎么主页上去评论。
嗯，
那可能对于卡梅隆来说也是，拍一个电影合则看，不合则不看。 你为什么要评论呢？但是你看豆瓣和 IMDB 这种平台是怎么起家的呢？它就是因为有人想对这些东西评论。
嗯，
不管你让不让我评论，我哪怕你没有空间给我，我也要自己建造一个平台，
是的，
让大家讨论起来。这就是人们表达的一种诉求。
嗯
啊，也是一种自由，对吧？所以卡梅隆没有办法禁止 IMDB 和豆瓣对他的评价。
嗯
啊，然后呢？但是豆瓣也有权对他进行评价，
嗯、
所以我认为，你说豆瓣上这样设计，跟我们不能评价这些短评，我觉得是不太有逻辑上的这个关系
的
啊、
嗯。
还有呢，就是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代表性。他说不是说一定要申请喜剧圈对豆瓣差评的豁免权。虽然这句话我觉得应该倒过来说哈，
嗯、
不一定说要申请豆瓣差评对喜剧圈的豁免权才对、
嗯、
是吧？但是读 ID 逐字逐句的揣测动机真的足够友善吗？
嗯，
这种话我在平时也会听到很多，
嗯、
就是他首先会告诉你，我不反对啥啥啥，
哎，
但你这种真的好吗？
对，
就是在反对吗？
哎，就是在反对。
就是在反对。
比如有的人说我支持言论自由，
嗯，
但你这种什么什么的言论，真的可以随便这么说吗？
对对对，
你在微博上有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话，
就先找退路。
啊，对，如果豆瓣差评对于喜剧圈没有豁免权的话，
嗯，
那其实我们相当于可以读 ID，、
嗯、
可以逐字逐句的去评价，
嗯，
可以不友善，
嗯，
这个叫没有豁免权，
对
啊，否则就叫有豁免权，
嗯、
对吧？
嗯
嗯，
对，我觉得喜剧演员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而且这个认知，我觉得应该是更多人越来越感受到的，就是你在网络社会，你话说出来就是被人评论的。
嗯
嗯，
就像我们的作品和一个电影或者是一个短评，包括我们自己的喜剧作品，
嗯、
就是出来以后就是交给别人去评价和理解的。就是他这个事儿出来了以后，跟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嗯，
对，你说豆瓣的这个机制它好吗？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如果我把这个短评当作品的话，我把它说出来以后，我只用它来筛选喜欢我的人，但是我可以看不到那些不喜欢我的人，但是我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本质上的东西。你不能说这个体制、这个机制、这个平台帮我做了一件筛选喜欢我的事情，就不能在其他平台上就是对你表示不太就不喜欢或者是不认同。就是如果这个也不让说的话，就有点儿过分了，我觉得。嗯，
还有的这个，还有的听众说，这个我们读 ID 啊，觉得有点冒犯，就是相当于人家只是评论一个节目，评论一个、做一个小的评论，但是我们把人 ID 读出来了，觉得不太好。
嗯，
我觉得要不我们以后就引掉 ID， 就是你们怎么看？
嗯，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什么？因为就是他本来就发的时候，他就是发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他自己能看见他的 ID 是被公布的，
嗯，
我们都能看见，否则我们怎么找到的呢？
嗯，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去引用他，等于我在引用一个公开的信息。如果公开的信息引用是不妥的，那，哎，那我就不知道。就是
公开的意思，
对，就是说，那我们能看什么呢？我们能够从哪儿去了解信息呢？
嗯、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而且我后来就是再去看那个豆瓣的各种电影的那个介绍的时候，我发现就真的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过的某位老师，就是高赞评论的那个老师，就他真的。他在很多电影下边留的评论其实支持率都非常高，不管是正评还是负评，
嗯，
他的点其实都切得很准，我是觉得，因为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是大家都能够赞同他和认同他的人。
大家会很好奇这个老师是谁，
嗯、
是吧？
对对，自己去找吧，自己去找吧。嗯，对，我真心觉得那个老师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
嗯，
对，他看电影能够找到，首先他能找到自己的角度，并且他这个角度总能切中大家的痛点。因为我总是觉得，你喜欢一个电影，可能比如说这个电影特色特别明显，比如说画面特别好看，女主角特别好看，情节特别好，就是大概就那么几项。但是你如果不喜欢他的话，可能理由有很多。
对，
但是他总能找到就是大家都不喜欢他的那个理由。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能力。对，
这个叫共情共恶能力，就是
找到大家
都
讨厌的，
是不是都觉得这个菜不好吃？别的菜就有好吃有不好吃，就这菜肯定是所有人都不好吃，
对，就集整个社会的不高兴于一身。
对对对，
嗯，我十分想要插一句话，就是我是吕东啊，因为我应该是咱们那个一言不合，包括闲聊天会，我看评论最多的人。
对，
就是你们可能是自己录那期自己会看，但我基本上我所有评论都会看。我有时候会发现咱们用户有一些，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嘛，就是我可能我自己能感受到的就是他们都很善良，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动机来讲的话，我感受到的是很善良的一个人。这是我揣测动机啊，我主动揣测，我觉得他们是很善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对于这些，对于一些事物啊，或者对于一些言论的态度的判断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比如说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恶的，这个行为到底是善还是恶的，以及这个行为会引导向善还是会引导向恶，可能他们有些事物的看法跟，就反正有分歧吧。
你不会把我们这个评论洗白为善良吧？
我
倒是不觉得有多善良。
不，就是我因为我看到这个姑娘的评论，我感觉就是她其实很关注我们，而且她很希望我们好。但我不知道她听完咱们刚才这番就是回应的话，她是不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委屈啊，或者说她有什么感受，我不清楚。
嗯，
对，所以说我就想跟她说，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呢，肯定是还是想，我们没有说想攻击任何人，或者说想把任何事情搞糟。但是如果说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可能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或者是什么的，可能我们刚才是一个很善意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们不解释，我们继续做。对，所以说三位主播其实他们比我温柔，如果我选择的话可能我就不解释了。对，然后再有一个，因为他其实有一个这个留言，我其实回复了他当时那个留言。
嗯，
对，他有一句话可能我当时印象很深，他说什么什么样这样的行为就是让我心寒，让我心寒，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可不必的，很多事情其实它是本来就那样，然后我们只不过是说可能逐渐发现了。如果说你最后真的觉得这事儿，
你说否定了人家的情感，情感，人家心寒
是
一种情绪。
我
是
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我原来觉得单立人特好，现在我通过种种迹象发现，这帮人实在是不咋地。
我
就
害怕
走就完事了，
我就害怕呀。这个喜剧观众一直看喜剧，觉得他讽刺这讽刺那都觉得很开心的，只要有一天他讽刺了自己或者自己代表的那个群，他就不喜欢这些喜剧演员。嗯，我总感觉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就对一个每一个喜剧，所以你要喜剧观众你要去想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如果真的说到你或者你所代表的族群，你能不能够这个接受。对，但是你不用全接受，你当然不舒服了，我也觉得没必要说喜剧演员明明在说一个你不舒服或者你不赞同的观点，你还强征的在听，你就别听了，就也可以，就这一期你就跳过了。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气话，就是大家都找一个自己舒服的方
式。我要是自己在家，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我肯定愿意看一个就是积极阳光一点的电影嘛，我不可能又看个战争片把自己搞糟。但是这不是战争片的错，这是你可以选择嘛。
对
对，
对
吧？
就这个世界上很多群体，其实我也不喜欢，但是我理解并且尊重他们的存在。
对，
那我怎么办？我不能说你们去死吧，那我只能说我不看你们，对吧？我躲得远远的。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欢迎大家继续评论吧。其实我想说就是这个。
我很担心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之后大家会希望有人，比如说齐墨在电台上回应评论，而故意留一些让人心寒的评论。
那真是让我很寒心，让我很心寒。
好，那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狮子王》哈。
行，我们脱衣服吧。
1994吧，这跟脱衣服有啥关系？你要演狮子？
刚才很正经，不知道为啥。
但石老板现在确实是光着的。
我现在光着膀子的，因为我录音间很热，我这个怕热啊。
这个《狮子王》，因为上一次呢，我们确实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就是泰坦尼克号关于一些影片的细节，比如弗洛伊德我们就没有看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比如我哈，我是真的看了在录这期节目前又看了一次狮子王。
我也看了。
你也看了是吧？
对，
我没看。
没看。
但是
我们提醒你。
我觉得也我看过一些遍，我小时候看过很多遍，然后去年不是有一个真狮版的吗？就 3D 技术，那个我也看了。
那个你也看了。
那个我也看。
那个据说评价不是很好。
那个评价不高，一会儿可以说到这个，我觉得跟今天咱们谈论的很多人的评价那感觉是类似的，
是吗？
一会儿我可以说这个。
我觉得是 咱们仨只要有一个人看过就行，就是只要观众有个评论，咱们能读出是咋回事就行。
我这要求也太低了，我操，这个坎我都过不去。我操，你在叭叭看评论，仨人俩人根本就没看过这
个。万一真有一个评论说他画那个壁画啊，用的那个果，用的那个果肉的那个植物颜料，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这真不知道。
嗯，
我们开始还是惯例的，就是各位打个分吧。比如我昨天看完以后呢，我对于《狮子王》的评分应该就是四分啊，四星啊。昨天看了还是很感动啊。小的时候看就大概记得这个情节，因为情节本身也挺简单的。
嗯，
那这次呢就会注意一些细节吧。虽然他这个《狮子王》本身，我觉得细节也挺少的，就是没有什么那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嗯，
但是我就是读到这个，这个他那个木法沙是吧？那个是老狮子，
嗯，
老狮子跟小狮子，这个辛巴说是天上的星星，其实就是我们的祖先死完以后。死了以后在天上注视着你啊！哎呀，我就读到那块儿，就看到那块儿，就觉得突然很感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我就觉得人们把一个事情给浪漫化了，然后而且浪漫的这个呢，还能溯及到自己的这个祖先，溯及到自己的这个血脉啊，溯及到这个族群的历史。
嗯，
我就觉得每一个种这样的浪漫化，我都觉得挺值得尊重的啊，就是他把这个世界跟自己联系在一起。
嗯
嗯，然后。这个当然了，你看到这个片，你现在看肯定会觉得，有些就是幼稚的地方啊，但我也没觉得他，我是这种幼稚是客观评价，我没有觉得他主观上觉得幼稚，我主观上还是会被他带动的，还是笑呵呵的看完了整场啊，还是比较让人感动的，不知道二位，
我给三星吧，我给三星主要是我有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
那个鼠标不好使。
对，我小时候没看过，我昨天是第一次看
啊。你昨天第一次看？
对，
得亏我们这节目了。你
对，我昨天第一次看，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咱们上期聊过的那个，就是你看这个。看这个艺术作品的场景和先后顺序的问题，就是他第一次给我看的时候，我是一个30多岁高龄，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
你就有点危险。
对你说的那个
高龄观众
客观评价，我就对，就对我来说，就真的我
是
很
主观的，
很客观的去看了，就我没有小时候那个加成了。但是我自己能知道，如果我是小时候看那个的话，我肯定会超喜欢，因为同时期相差不远的花木兰，我是看了很多遍。你现在让我评花木兰，我现在看我还是能看的。
花木兰是你小时候看的？
对呀、啊。
哎，不能吧？
我还有，我还
迪士尼那个花木兰吗？
对，我还有正版 VCD 呢。
花木兰和狮子王差好像就差的不远，也是90年代的。
对对对，那个花木兰，你现在让我评的话，我还是我能评满天星，就是你
满天星
都是我的祖先，你知道吗？每一颗星都是祖先，你知道吗？对，就是我超喜欢，然后还有像宝莲灯什么的，但是就我真觉得是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再去看的话，还是觉得有点简单。
对，
但是我尊重那里边所有就是给小孩或者是给儿童传达的那些比较正面的信息，我觉得都非常好。我也很愿意就是在合适的时间把它给我的孩子再放一遍。
OK。
我肯定打五星啊，我肯定打五星啊，
对，
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很多遍嘛。我记得它是我第一个录像带，就是我的第一个录像带看的这个东西，就是当时就非常震撼嘛，小孩也不懂啥，但是就是觉得
震撼，
就是震撼。而它是音乐剧嘛，
对，中间有几段，
它有歌有跳，然后还有很搞笑的幽默，还有那个丁满和鹏鹏，我特别喜欢两个人物，
对，
就是插科打诨的那种喜剧角色吧，然后就觉得非常好，对，然后就是好
那个鹏鹏是野猪， 丁满是啥？我没看出来，
好像是胡蒙，是不是
胡蒙吧？好像、
嗯，
但我不知道胡蒙是啥。
你不知道胡蒙是啥？
那你说是胡蒙吧？
但是我就是你说这个，我好像听过他们讲，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胡蒙到底长啥样。
就是《动物世界》里边经常会出现那个镜头，就是在那个一个地平线上，突然当这就伸出
来
几个东西，左右乱看，
眼睛
应该是那个吧？
眼睛是黑的，是眼眶是黑的，是那种，
对对对，
眼眶是黑的，
嗯。
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关于狮子王的剧情呢，就不多介绍了哈，大家、
这个真的是稍微一介绍就介绍完了，
介绍完了两句话就说明白了，
对，
特别简单。我们看一看这个，我这些评论呢，依然是我们在豆瓣上选取的一星或两星的评论，
嗯
啊，这次呢两星评论可能稍微多一点，但无论如何呢，基本上都是差评啊。
嗯，
我们还是本着比较客观的态度吧，我们认为比较客观的态度，
嗯、
就去探讨这些人为什么会给这个电影给出差评、
嗯、
啊？我觉得首先呢，会有一批人他对这个剧情会提出很大的质疑或者是批评哈。
嗯、
其实跟刚才六兽那个点是一样的、
嗯，
基本上他们都会觉得这个幼稚啊、
嗯。
比如说有一个评论，他说这个故事好低幼，猴子莫名其妙就根据狮毛认出辛巴。莫名其妙就找到世外桃源的辛巴，最后大决战竟然是两只狮子互扇耳光。
嗯、
这个是老板还有印象吗？
对，有印象，有印象。
确实是两个狮子。
他说这个倒对，我但是我觉得很高级啊，我觉得两个狮子互扇耳光就很壮烈的一场戏
啊。
嗯对，
而且除了互扇耳光，其实还有那个刀疤，他叔叔哈、
嗯嗯，
最后还咬了他的脖子。
嗯，
对
啊，两个人还有更激烈的战斗。
对
啊
对，
可能这个听众、这个观众忘了啊。
嗯
啊，然后但是他说猴子，比较莫名其妙。那里面那个老猴子大家还记得吧？
记得
先知的一个角色、
啊、
是吧？
记得、嗯，
就啥都知道，然后还能找到心吧？
嗯、
啊，大家怎么看这个评价呢？
就是你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不觉得老顽童莫名其妙吗？
为什么呢？
搞笑担当嘛，挺好的。
就对，一个是搞笑担当，就是我觉得一个故事里边有一个神秘人物，就他类似于先知或者就疯疯癫癫的那种世外高人的形象，我倒觉得这个没啥问题
啊。
而且他本身就是个非洲的那个啥，非洲的故事啊。你在非洲真的，你来一个萨满，来一个先知，你让他正正经经打个领带，这一看就是个骗子是吧？他一定得疯疯癫癫的。我知道了那么多秘密是吧？我不可能是个正常人。
嗯，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看的时候也研究了一些非洲的传统的这个故事啊、宗教啊、传统宗教什么的。
对，
啊，而且就是我斗胆的就瞎去解读一下这个东西啊，就是有一个神学家叫坎贝尔，他提出了英雄之旅这样的一个故事模型。
嗯，
然后很多东西，比如说《星球大战》是直接取材于这个。
嗯，
就是说。他说这个就是人类的，他研究人类的整个神话体系，就发现他们基本遵循一种就是一个故事，就是都一样，就各个民族你看他故事都一样。对，然后这个先知呢，他大概就是启程加什么对不起，我是稍微找一下，
启程加转合。
嗯，这感觉不是英雄之旅，
狮子八股
找不到了，
辛巴谷
就是它大概一个特别简单的模型呢，就是一个人，就是所谓的英雄之旅，就是这个英雄从出生地开始，然后在一个新手村吧，就在一个村子里边，然后感受到了召唤，然后去到了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在这个神秘的地方接受了一种神秘的指引之后，他获得了一个新的力量，然后他用这个新的力量干掉了大反派，然后再回到这个原来出生的这个地方。
嗯，
对，其实特别典型的其实就是这个狮子王的这个故事。
嗯，
所以他需要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大概就是说他是需要有一种就是开启智慧的那种感觉吧，就是一个人从无知到有知，他经历过，就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那种就是他其实是突然一下，你看你小的时候你是分不清楚你和你妈妈的嘛。
嗯，
你从子宫里出来以后，你觉得你妈妈就是你就是你妈妈，是一致的。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妈妈不在了，你就很惶恐，说妈妈怎么没了，你觉得你缺少了一块儿。然后再大一点，你就自己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了。然后这个时间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启迪的这么一个时刻。
嗯，
这个东西就会 就会打在你的潜意识里边，就是你人生第一次知道我是我，我是一个自由人。
嗯，
对，那其实就会感觉是有一个先知在去感化你，点化你。
嗯，
所以在故事里边就是设置这样的一个人物，好像是满足了我们在潜意识层面对于神话传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嗯，
就现代人对于原始神话故事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但其实不是的。最近在看即兴的一些书嘛，就跟一个朋友聊，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能不能给我编一个故事，他说我完全不会讲故事，
嗯，
我不想讲。我说没关系，我给你一个信息。
嗯，
然后我给他的一个信息是一个大象，我说大象在干嘛，我就不停地在问他，我说大象在干嘛，他说大象在跟一个小孩玩，我说他怎么玩，他大象在用小孩鼻子喷水。
嗯，
我就不断地问，我只给他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鹦鹉。最后他编的这个故事也很简单，他就说鹦鹉来到了，鹦鹉看到了大象和孩子在喷水，然后鹦鹉其实是受雇于森林里的猎人，他猎人想要去杀大象，所以鹦鹉就告诉大象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在森林里走丢了，大象为了救孩子就跟鹦鹉到达了森林里边，然后进到森林里边就被猎人给干掉了。
嗯，
这些东西完全是他自己自发说出来的东西，
即兴说出来，
就他为什么能说出？
石老板扮演了老先知的角色，
我扮演了老先知，我拿那个在墙上画，你看看我说吧，我都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就是当你没有任何外界的条件里，你写出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你一看就很完美。
嗯，
就是特别完整的一个，就是我们利用别人假意的善良，最后把自己酿成大祸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就特别典型人类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在不断重复的故事。
嗯，
所以我们看现在简单的东西，它固然简单，或者说你觉得它没有引起你更深层次的共鸣，但是它引起了这个人类这个族群最广泛的共鸣，我觉得做到这点非常了不起。他写了一个故事让全世界的人都马上能看懂，六岁的小孩也能看懂，
对，成年人也能看懂。
对，我觉得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但不妨碍你给他打三星啊，因为他确实很简单。
嗯，
对对对啊。
哎，我打三星还被点名了。
你我们现在评两星了，你就比人高一个星，你这啥？还不让人说？
我这一个星是代表我祖先，你知道吗？在天上看着我，
北斗七星啊。
下面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嗯
，Oh my God 呀！啊，这是他的、
哎、李佳琦老师
李佳琦评的啊。
这是哎，不是哎，2011年的评论啊。Oh my God 呀！且不说丁满和鹏鹏这对全世界都熟悉的基友。
嗯，
辛巴娜娜原来是同父异母的乱伦兄妹，他爹后宫成群，但是他叔叔却一直单身，看刀疤瘦削的肩膀和小蛮腰应该是个瘦，如果猜测错误 God， 那么他抢去皇位很多年肯定霸占了他嫂嫂。我小时候肿吗那么淡定地享受了这部基友乱伦凶杀换妻的动画的，
因为你小时候脑子比较单纯，
对，你小时候比较正常，
小时候没看着乌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觉得还是看的少，你知道吧？
这个观众可以说解读的很深入啊，就是丁满和鹏鹏在他眼里，他的所谓的基友应该是那种
真
的字面上的那种基友，就真的搞基两个人。然后呢，辛巴娜娜是乱伦，这个乱伦应该是好像是对的哈、啊，就因为狮群嘛，只有一个公狮。
嗯，
对吧？那母狮这，当然这动物界的咱们就不评论了。
动物界没有那么严肃，
陷入他的逻辑里边去了。你真的，
对，就不要陷入他的逻辑。
我也不太好炸着狮子，我就不能。然后他叔叔是个兽，哎呀，我觉得他是不是腐剧看的挺多的这个观众？好吧，肯定的，霸占他嫂嫂。
嗯。
这个电影这个动画里倒是没有表现啊，这是他
的对，但是他说这个我觉得挺合理的，毕竟过了这么多年，
过了这么多年，
对，
好，
不想多聊这个，真的不想多聊。
我看刀疤是一个只要权力为人正派的人，我觉得不会的，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关于刀疤有一个高赞的评论，有11个赞啊，一句话。反面角色没有灵魂太可怕，
他可能说的不是刀疤，是土狼
是吧？
土狼确实没有，
土狼确实没有灵魂。
对，这刀疤不挺有灵魂的吗？
我觉得超
有
灵魂，
又
有
目的。
你觉得灵魂在哪？
我觉得刀疤很丰满，就他真的那个 你能很清楚的感觉到他这么干是为什么。就他不是说我只是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民间故事里边一个觊觎王位觊觎权力的人，他能你能感觉到他的言谈话语里边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轻视，他也不是说我要当上王当上国王以后我要励精图治什么怎么样，他当上国王以后啥事也没干，他就是在享受你们不再轻视我的那个感觉，并且他在当上国王以后还禁止其他人提姆法萨这个名字，就是我还是心里边有那个阴影，
对，
就是我一直在他的光环笼罩下，我好不容易把光环打散了，谁也别跟我提那个光环，现在你们就在我的光环下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立得住的角色，
而且他跟穆法沙是两个人的治国理念是不同的，是吧？穆法沙是就是环境自然循环，
对，
我们死了变成了草，然后
这感觉就是那个非洲的世界观，
对，就是他的那个主题歌叫 The Circle of Life 嘛，对吧？就是刚开始就点题了，其实这个事情讲的是大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先发展还是先治理的问题，然后刀疤就上来说我们发展经济我们该吃就吃，跟上我，他不是跟那些那个
土狼
说跟着我你们就永远不会饿肚子了，对吧？那大家本来就很饿嘛，那你跟着我发展经济，那么我们发展经济之后再去治理它或者怎么样的，那么确实是经济在有效短时间内得到了发展，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其实那个环境会变化嘛，环境的非洲的就是我忘了是怎么就是他环境变化，
对，他后来就是那个地方很荒凉，
对对，荒凉就可能是一部分他们在破坏环境，一部分是这个环境会隔段时间它就会发生变化，
对，
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辛巴待的那块好像还山清水秀的，回到他这不行，他这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说你当你的自然环境你在破坏的时候表面上看上去没事，然后突然环境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你可能就不行了，对，所以这个就是他才辛巴才能想象到他爸给他说的那些东西，说你不能你干什么事儿都得有节制的，你不能去过度的采伐吃肉，那个东西才是有意义的，对，
你按这个逻辑来套用的话，你觉得刀疤像不像特朗普？
刀疤像特朗普怎么呢？为啥？
就是你总是有一点那种竭泽而渔的那种感觉，就是做事情很用力，
没感觉，
对不起，这段剪了吧。
但是说到那个刀疤，就是后来他为什么不肯搬迁，就是迁徙到别的地方，因为他下面的母狮子说，就是辛巴的妈妈说，我们再不迁徙就饿死了。然后刀疤一直不迁徙，这块其实电影里没有交代，然后我就暗自揣测，我想是不是第一是这个刀疤他是本身比较瘦弱的一个狮子，就是我感觉他迁徙到别的地方肯定会跟别的狮子要打斗，才能争地盘，才能争到一个好的环境，对吧？然后他就一直待在这儿。其实是一种很软弱的一种表现，我猜测可能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是他原来梦寐以求的留恋的王位，
对，他那个叫荣耀石嘛，
对，他其实是比较留恋这个地方的，只要自己吃饱，这个别人饿不饿他也不太管，
他其实对当国王没有什么兴趣，他就是享受那个你们不敢再藐视我的那个感觉而已，
明白。然后下面这个我觉得说的还有点道理，他说这个有点粗糙啊，就算是给小孩子看的歌舞动画片也有点太单调了，音乐跟不上普通的歌舞片，剧情就靠音乐来凑，主人公留着皇室血脉，小时候出去旅游了一圈，啥补课班都没上，一回家就把凶残的敌人们都干光了，励志巅峰，好莱坞给小孩子洗脑也是很不遗余力了，哈哈哈。这个评论为啥我说他有点道理呢？我有道理那一段是这块，就是说这个主人公辛巴哈，小时候出去旅游了一圈，啥补课班都没上，回家就把刀疤给干倒了。这个确实是狮子王跟其他所谓的那种英雄之旅的电影还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
狮子王这块很薄弱，对，他没有一般那种英雄之旅不是得出去然后遇见很多磨难，然后懂得很多道理，然后学成一身本事以后再回来把这干倒，这块没有，这块辛巴出去 出去以后成年了，然后碰到他的那个幼时的那个母狮子，还是被母狮子压到身底下，
是的，
然后还没打过，然后回去就把刀疤给干了，刀疤还得弱成啥样，哎，这是一个 bug 呀。
不，
那个小母狮子，那个母狮子成年都能把辛巴干倒，然后辛巴能把刀疤干倒，所以任何一只母狮子都可以把刀疤干倒，但是没有人干。
但是他们现在要、
这个、体现了父权体制下，对
对，他们需要一个法统的正当性，
对对对对对，
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
以令诸侯。
对，你一个母狮子上来，你是想当女皇吗？
对，就是你看，你看他们那些母狮子很在乎一件事情，就是当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
啊？
就说首先，他们一开始认为辛巴死了，他们没有别的国王，母狮子当不了国王。就是这是他们那个世界里边的逻辑，不是说我们不让母狮子当国王。
对，
就是他们那个世界，我总觉得他们那个族群里边。就是这个等级啊，就是你看他那个辛巴他妈妈上来以后，就是回答问题，然后就是一脸骄傲的那个状态，其实比那个刀疤气场还要强。
对，
就是我总感觉有一点那种女武神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但是我女武神到头也是武神嘛，就是我是冲锋陷阵的那个人。
嗯，
对，我不是治理的那个人，这感觉是他们的那个阶级还比较严格。
嗯。
然后到后来就是那个刀疤说你是他要为当年姆法萨，就说辛巴要为姆法萨的死负责，然后女武神马上就转向这边，就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吗？然后那个辛巴反转是因为刀疤就是得意忘形的就说了一个就临死之前告诉你一个秘密，然后没想到被反杀了。但是他这句话一说就是说你当时是我把母发杀掉的，这时候母狮子才有正当理由去帮辛巴做这件事情，在这之前他们是没有动的。
嗯，
对，所以他们还真的是很就是按他们的规矩来。
这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 bug， 真的是一个剧情上的 bug。 对，如果是单纯的辛巴把刀疤给干死，这个叫武装夺权，这个还没有法统上的正义性。
是的
啊，你当年把你爹害死，现在又把你
叔叔
你叔害死，你才当和你这咋的？你是李世民啊？你这荣耀时之变，我跟你说，这就叫
荣耀时之变，史称
啊。那老侯爷是打嘴巴子，我看不懂这个世界。哎呀，这电影一点都不简单，我跟你说。
对，
哎呀，
我是觉得就他们真的，我觉得主创，因为小的时候看迪士尼各种纪录片什么之类的，就他们真的每拍一个世界各地的那种文化的故事里边，会对当地的文化做一个很深的了解，才开始编这个故事。
所以你看，在中国拍《替父从军》但就是对这个男权社会有一个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他会了解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要不懂那个东西，你就觉得，哎呀，那你花木兰你是女的，那又怎样呢？大家发现你女的，你为国争光难道不行吗？
是，
但这电影里边就得铺垫这个事儿，包括刚开始让他三从四德的去这个求婚，就是这样，就告诉你在这个社会里边，你这样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对，先铺垫好了。
然后刚才这个评论呢，提到了这个音乐的问题啊，就受不了这个音乐啊。关于这个音乐啊，还有类似的评论，这个都是同样的哈。比如这个评论也是，好好讲故事，别他妈唱歌。不过这也只是个童话里。
你让我好好评论这个电影，我突然就唱了起来。这条评论我就要边唱边说。
不过这也只是个童话里，成大后的啊，这是他的原话啊，成大后的辛巴和娜娜一见面就坠入爱河？问号，还他妈唱起歌跳起舞来，呵呵。
他们就没有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们这种当时就 feel the love tonight
了。 feel the love tonight。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歌舞剧传统，在中国也是没有嘛。我们看印度片不就更奇怪吗？
对，
对，你在剧情里边听那种音乐呢，就觉得不违和，你拿出来听就稍微有点奇怪。
是，
我就记得那个狮子王啊，不是美女野兽里边那个 Justin 和他那个副手说，我曾经有一个计划，他说 一定很可怕，没错，就是这是这首歌的前三句。你翻成中文觉得太奇怪了，中国人没有唱是唱，说是说，念白是念白，唱是唱。
我印象里边就是
想象到一种歌剧版《亮剑》，把他娘的意大利炮给老子拿来。
好的，
没错，
好黑好黑，马上就到
这
块烟
黑。对，但是这个《狮子王》的英语版，这几首都是世界名曲啊，
嗯，
就没有一首是难听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对
，Circle of Life。
嗯
，I just can't now wait to be king。
哇，
嗯、
强呀、啊，这记忆力，
对
啊。
现在感觉是我俩没看过，你知道吗？
我虽然很久以前看，但这就是音乐会比那个台词更让人有穿透性的记忆。
对
对
对，嗯
，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还有这个一些观众啊，这个是看辛巴很不爽啊。
嗯，
比如说有个观众说，老实说这是一个不错片子，值三到四星。但你打的是两星啊，对吧？你这
老师说的，这是老师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
打星不老实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可感动的啊。辛巴从头到尾并未做什么值得感动的事情。
嗯，
冒号离不开。离开不管自己的妈妈，回去还得娜娜和猴子劝说，复仇并没有轰轰烈烈，刀疤自己失误说错话被土狼咬死，要不是刀疤自己承认杀了他爸爸，结尾就是怎么让叔叔退位让贤，辛巴什么都没做呀，就是躲了很久以后再回去就惊天地泣鬼神了，有病吧啊！当然这语气是我家、
嗯、
有病吧、
嗯、
对，他就是被动型主角嘛，他一切都是被裹挟着往前走，他最终做决策是因为所有人架着他做一个东西。
嗯，
而且不喜欢辛巴可能因为小时候确实太作了，
是
小孩特别的作。
哦，对，小时候作确实，那不就是个王子吗？你小时候就应该是那样。
嗯
嗯，
还有一个评论也是类似的哈，他说说真的、
嗯、
可能我没有 get 到那个点吧，我还是觉得辛巴是一个坑爹的熊孩子，特别是穆法沙去世，他在刀疤的言语刺激下离开，而且还没心没肺的长大，这是得让辛巴死是吗？没心没肺的长大。
嗯，
这么多年的星空都没有想起爸爸的话，长大后突然就想起了、
嗯、
和娜娜说好的朋友呢，结果长大一见面就谈恋爱。啊、这让他幻灭是吧？
我倒觉得他这个长大，他感觉像人类的那种长大，
是的，
就感觉过了二十年
啊，
可能我估计在狮子那个世界里边，也就过了一两年吧，也就一两年，他就真的能长那么大。
嗯、
狮子的寿命我不知道，这种哺乳类十几岁、二十岁、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就这样吧，我这个我不知道啊，大家可以批我。弗洛伊德事件
没说完，他说、嗯、和娜娜说好的朋友呢，结果一长大一见面就谈恋爱，你还记得你惨死的爹吗？啊，这个是父亲不在不能谈恋爱啊，然后真的是实力坑爹，最后还当上了狮子王，真不愧是有男主光环的人。
嗯。
对，你就是感觉是死了爹以后得守孝三年。
啊，三年吧，有可能三年不
能谈恋爱。关键是在狮子的世界守孝三年可能就相当于过了个二十年。
你就守死了那就。
对、
嗯。你儿子接着死守孝。
那你不谈恋爱哪来的儿子？
哎。
刀疤是因为篇幅不够所以被安排的自爆罪行吗？明明之前设计杀辛巴和木法沙的时候智商不低啊，怎么最后死得那么蠢呢、啊？辛巴太没心没肺了吧、
嗯？
爸爸为了救自己死了，才多久啊，就和小伙伴们载歌载舞、无忧无虑了？呸！二十年的动画果然是给小学生看的啊！二十年前的动画果然，
嗯，
啊、对，这个动画你今天重拍也是给小学生看的，这个，嗯，对，
啊、
就是
这个观众可能跟前面的观众也是一样，就比较接受不了
最后那个
最后就是辛巴死了木法沙以后，死了爹以后，
嗯
嗯，
很快就无忧无虑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嗯，剧情需要
时长需要，这不还哭那么踏踏，这首歌的这个铺垫就在这儿吗？就告诉你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嘛。
嗯、
past is behind、
嗯。嗨，对，所以就细抠起来肯定有很多不合理或者觉得幼稚的点嘛。
嗯、
这个能理解，能理解。嗯
嗯，我最近倒是那个啥，就是我最近在听那个贾航贾老师那个关于武侠的那个课嘛，就是。好像是我们在看那个比如说像郭靖的时候、
嗯、
会对他产生一个 就是道德上的认同，但是没有办法产生情感认同。
嗯，
就是他就是真正的就是那种英雄，是他只是在一个英雄的表象，但是他不是一个
完
整人格的人。
嗯，就是一个道德楷模。
是的，就是他没有描写他的内心的个性或者是挣扎痛苦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
嗯，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啊，郭靖是个好人，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做朋友。
嗯，
就可能就是辛巴也有这种问题。
你对于郭靖的认识就没有杨过那么立体。
对，
杨过是一个比较邪的男人。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
令狐冲啊，包括
对，这就是他就是金庸越往后写越在描述那种更真实的人，或者是你更能在感情上认同的那个主角。
嗯，
但辛巴这么没分没肺，我觉得倒挺立体的。
嗯，是
我觉得从狮子的角度应该可能就是这样了吧。
对对，已经狮子别的狮子一看，这已经到头了，这
到头
了，是我们的国王了。我们国王也就这样了，我操！你们人类可以牛，
嗯
啊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观众的评论呢，那个这个就是所谓的上纲上线了啊，就是他会评价这部电影的三观啊。
对，
比如这个观众就说啊，这部电影三观真的正吗 ？Remember who you are， 出身决定一切。蓬蓬丁满，朋友变随从，三妻四妾的美好爱情。Excuse me，我要不是 The King， 注定一辈子弱逼吗 ？The King 再弱也是 King，也就剩情怀了。不好意思，我童年还没看过，完全无感，漏洞太多，不能多想。
这想的够多的了，这都反问句多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你到底想说啥？难道你是想说这个吗？
嗯
嗯。
哎呀，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咱们上一期聊的那个话题，就是我们看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要看当时的环境。
嗯，
我们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在成年以后就是完全塌下心思来去看那么一个东西。
嗯，
我现在想，就是如果我小时候都看，我真的会注意到那么多东西吗？我应该是不会注意，
不会不会。
嗯
嗯，
应该是不会注意到那些东西的。
嗯，
就是还是他给我体现的，就是提醒你记得你到底是谁。
嗯，
然后提醒你作为一个人，你在成长以后要记得你的责任是什么。
嗯，
你很有可能就是就你就不是那个国王，你在家庭里边也是应该有责任的。
嗯，
我觉得我就是我本人，就作为一个80后，我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是我个人，我到30岁左右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在家庭里边是一个责任缺失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意识不到我在家庭里边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我能为家里边做点什么，就是这个事情我是搞不清楚的。
嗯，
对，所以如果我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能让我在家庭里边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可以在为家里边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哪怕是从家务开始做起，可能长大了以后也会好一点，不至于到36岁才开始考虑这种问题。
嗯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观众的评论，说实话我觉得以后没准可能会更多。啊，
嗯，
就这种你当下环境或者尤其是当下这种社会价值理念对于你的影响啊，然后让你怎么去评价过去的一部片子。
嗯，
哎，真的是不一样。我昨天看这个狮子王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台词，我立刻就突然就很敏感，我就想这个东西以后会不会拿出来被批判。
是的，
就比如那些母狮子跟这个辛巴说是那个你需要回来，我们需要一个领导。
嗯
啊，你需要有一个大概的意思，需要有个公狮子来引领我们。
嗯，
我就想，就现在当下这个所谓的这个平权哈，女权的这个环境下，
嗯，
会不会真的以后狮子王这块这种理念就会被批判？因为他的批判这个角度，你说起来也很合理，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呀。
嗯，
给小孩子看的，那你给小孩子灌输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只有雄性才能领导嘛。
嗯
啊，我们这个女性就只能跟着男性去怎么怎么样嘛。
嗯，
就像之前是白雪公主还是什么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
嗯，
也是被就是已经开始被批判了，就是 价值观不正确，对于孩子的引导不够正确，
嗯
啊，所以我真觉得以后这样的评论没准是更多的，就是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就是眼光去重看以前的老经典的话，
是的，是的，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是越来越放大一个东西的功能。
嗯，
就是你真的是哪怕他这个里边真的有一点比如说就是对现在来说平权不太好的叫什么价值观在里边，但是一部电影真的能塑造一个男权主义的一个小孩出来吗？
嗯，
对，你同样是迪士尼，我看了狮子王，我再看花木兰，我会觉得花木兰恶心吗？
花木兰也是反对女权呀，
嗯，
对吧？你为什么要替父从军呢？对吧？
对，
你为什么要为这个国家牺牲鞠躬尽瘁呢？你一个女生，你不能追求自己的是理想和生活？
你这个就不是女权了，你这个是犬儒。
对，怎么说都有道理。
是的，是的，是的，就我们太放大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个瞬间能决定他，但是我相信一个电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这些都是不断的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去看更多的东西，然后。不会，你像你说狮子王有没有塑造我的价值观，肯定有，而且非常大，因为他真的就是现在我想起来第一天怎么收到的那个录影带，怎么打开怎么看的，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但那个时候我就上幼儿园的时候，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肯定影响我，但是你让我回想起来是他的情节影响我吗？我觉得不是，他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感官符号，
嗯，
就是我就印象特别深那个他们的歌舞场景，包括最后木法沙从云朵里边出来，显灵了，给辛巴说那些话，就是那个场景就觉得特别震撼，
嗯，
对，就真的有什么。从小就因为这个什么男女权利，
对，我
就
搞清楚重点吧，就是这个
那小孩
真的，
大家都说是小孩看的其实不会有那么，就是他的接受的东西可能跟你的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搞清楚这个电影要说的重点是啥吧。
对对对，
嗯，好像是不是我们现在都特别要求流程正义？
流程正义，
对，就是你在讲一个事情的过程中，某一个措辞是不是用对了？
对，
对，就是我们好像越来越挑这些事情了。
包括他说这个啊 ，Remember who you are， 出身决定一切。其实在这个店里确实就是出身决定一切，因为他描写的就是一个狮
子的
一个故事啊。还是应该符合一点狮子内部的这本来原有的。这个程选举流程，或者是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有一个
读出了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种愤慨，这个观众也挺厉害的。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有一个 bug， 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姆法萨就是带着他儿子说你看阳光照到的地方全是我们的国土，但是实际上你在这个电影里边看起来，他这个狮子他就是领导了一群母狮子而已，就是其他的任何物种他也不管，然后就荣耀石这一片，就阳光只能照荣耀石这一片，
大概就是个村吧，村委书记的一个，他的国王也就是，就他这国王就咱们古代那种特别小国那种，就诸侯国的那种小国王，
对，
我估计
还是个很小的封地，
而且很有自知之明，告诉辛巴阴影的地方不要去，那个就是不是我的，
对，夜郎国这是，
对，就是我反而觉得他所谓的。王国国王什么的，他其实影射的就是家庭，就是你在家庭里边的位置，你对家庭的责任是什么样的。
是，然后你刚才说到那些小动物哈，这个也有观众评论啊，这个电影很梦幻浪漫主义，符合欧美圣母心，小时候很爱看，现在很违和，狮子统治他的食物们，食物们还很敬仰他，这可真是个讽刺动画。
哎呀，他说这个点太好了，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对，就是羚羊，包括什么野猪，在他斑马
敬礼
给他敬礼下跪。哎呀，这荣耀的作为你们食物，真的是，我可以做那个头等餐吗？我操，可以献给国王吃吧？对，
这个我感觉我都没有办法反驳他，因为我刚才刚说要尊重一下狮子的现实，但是现在发现这个电影不符合现实，
对
我都没有办法反驳他。
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看，就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用几句台词，就是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他说就是所有的 生物生灵在天地间都有自己的位置，
嗯，
就虽然我们吃那些
羚羊，
但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养出草来，
嗯，
羚羊还会吃这个草。
嗯，
但我觉得
这个就很苍白，是吧？
非常苍白，
确实很苍白。
羚羊说：“等你们死吧，我好，你们快死吧，我饿，草都没长出来。”
对，那最后那个胡蒙在后面说：“说狮子是植物链，是食物链的顶端，
嗯，
就是你们只能等着自然死亡。”
对，而且所以这里边感觉就讽刺说那种土狼就不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一环，
嗯，
因为他吃尸体，他吃了尸体，
嗯，
尸体就不能变成草，然后那个斑马就吃不了，你敢吗？吃不了呀，破坏自然环境，
对，
从吃尸体开始。
对，然后我还很佩服他们的那个就是主创人员的想象力，就是您，他把这个狮子作为一个贵族处理，就是一个其实那个啥处理，就是你虽然吃这个其他动物小动物，然后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犀鸟，就是那个鸟忘了叫啥了，那个鸟在说刀疤的时候，就刀疤对，
嗯，
刀疤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他说嘿，不要玩你的食物，
啊，
就是你要有尊严的把它吃了，让它被你吃的有尊严一点，
嗯，
就是他给自己立了很多道德准则，嗯，对，就这个是特别有意思。
就像我们吃食物的时候，嗯，我们宰鸡宰牛的时候要道德的，不要让他们有更多的痛苦的那么死去，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们好吃，因为排酸了。
哎，好像现在就是因为我孩子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就是要培养他真正的好好吃饭的时候，好像在就是养小孩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一个阶段，你一定要不断的提醒他不要玩你的食物，就他分不清吃饭和玩耍的区别，
嗯
嗯，
哦，我觉得这很难呀，
嗯，
我觉得就是
现在有的时候石老板还在玩，嗯，
这玩意儿一满身都是，我天哪，
还是粉丝，你看我就喜欢粉丝
绕脖子上，
哎，烫死吧，我操。
然后这个观众说到有这个半句话，我觉得也可以讨论一下。他说这个电影呢，很梦幻浪漫主义，符合欧美圣母心。
嗯，
我就在想，当然我这肯定得揣测，我不揣测我没有办法解读哈。
嗯，
这种评价呢，是不是这个观众就会不会他是比较信奉这种弱肉强食，
对
黑暗，甚至乃至于丛林法则这种东西，都觉得社会就是这样。
嗯，
那我们拍了这种很虚假的片子啊，是制造了一种幻觉。
嗯，
啊，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怎么看？就是，
这社会不是丛林法则吧？
嗯，
就有时候不是啊，就没必要赶尽杀绝嘛。
嗯，
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大经济环境又不好，大家要共同的协作，对吧？
嗯，
合作共赢。
嗯，
对，我觉得我其实并不觉得，就是这个社会的，就是这种就现代社会是一个丛林法则，我不这么觉得。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是在于说你研发出新的产品来，就原来没有的，而不是你争现有的。我觉得还是人类还是有这样的空间的。
就是我个人感觉，是不是我们看什么东西，应该有一个特定的角度。
嗯，
就比如说看这种动画啊，其实他倡导的这种浪漫也好啊，或者梦幻也好，嗯，其实它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安慰吧。
嗯，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现实缺点这个东西，对吧？
嗯，
你所以你才拍出来。而且有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是现实非常非常的一种抽象的概念。
嗯，
就是我们现实中的那种善良、美好啊、勇气啊什么的，其实它也是广泛存在的。那我们拍一个东西只表达善良、勇气什么的，我觉得没啥问题。
嗯
啊，我是觉得什么是这个不好呢？就是美化呢，就是那种你拍现实题材，
嗯，
但是你只拍极其美好的一面，
那不就是所有当代电视剧吗？
美化他的一面，
所有国产当代电视剧
美化他的一面，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在给观众制造幻觉。
嗯，
但是这种幻觉制造的太明显了，乃至于它无害，我觉得它不是一种有害的幻觉。
嗯
啊，
这是我的看法。
哎，如果这个人呢，他真的不需要这种浪漫的这种幻觉，我倒是挺羡慕他的。
嗯，
就说明他可能在生活中
强，就心理承受能力能够承受现实的。
对对，或者说他在生活中能找到自己的渠道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就他自己的生活可能自己给自己营造出来了一个能够满足于这种精神是，比如说他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女朋友，两个人在一块儿，
嗯，
就待着也能给他同样的心理慰藉。
嗯、
是我们很多大多数城里人。成人他是需要逃离嘛、
嗯、
他需要逃离这个情况到达一个置换的一个场景他才能有一个些许的片刻宁静嘛。
嗯
嗯，
这个让我
说的好惨
让我想起什么，就是有一次去那个上海迪士尼、
嗯、
然后他们有一个花街大游行嘛。
嗯，这不跟我去的吗？
是跟你去那次吗？还是后来又去、
嗯、我哪知道嗨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那个花街大游行的时候就出来什么米奇啊、
嗯、
然后唐老鸭白雪公主啊，
嗯，
旁边那个就是那个人群当中有几个、
哦、跟我一块去
是一块吗、
嗯、
有几个外国小姑娘、
嗯、
啊，不是一块去，
哎，
疯了一样、
嗯、
就是啊，就真的是满嗓门尖叫、
嗯、
在那疯了，特别特别兴奋、
嗯、
特别特别开心。
嗯， 嗯，
然后我就想你说那个时刻呢要么就是像他那样度过，
嗯，
要么就是一个很愤世嫉俗的人，就是说这玩意儿就是骗人的嘛，
这
就
是
啥意思？这都是小孩的玩意儿，
欢乐谷。
对，其实你怎么着都是过那一天、
嗯，
但是像那些女孩那样过一天呢，其实还挺开心的，
嗯
啊。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求像
那
些女孩一样、
哎、
那
些指摘的人，他可能也挺开心的，
啊、
就是他这辈子能够
参透了这个东西，
他敢指出他敢榨汁的东西，就是那个层级的东西。
嗯、
他到单位里唯唯诺诺，谁干啥都。不敢说点啥，一出来这不就小老鼠弄个，就像咱们这样无趣的评论别人的评论一样，
对
吧？就是生活中特别的 loser 是吧？
loser
啊，我觉得他们可能自认为也挺开心的，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开心让别人很不开心，
嗯、
对，这是问题所在。
对，我就想起来我就是这一两年看到的所有的。摇滚乐的现场，
嗯，
就是我和以前感受不一样，就是我现在开始心疼国内的这些乐手们，因为我们好像就是一提到比如说像音乐节摇滚现场、
嗯、
就大家很嗨，然后来回乱撞什么、
嗯、
然后又举手又质疑又狂喊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中国的摇滚现场不是的、嗯、
安静静的吗、
嗯、对，非常安静，就是大家就愣愣的杵在那儿，就是最大的动作就是膝盖稍微弯曲、
哦、
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台上就已经躁得不行了、
嗯、
就来回乱窜，就已经，
这怎么跟单口这么像、啊、
就无处发泄，我就觉得单口演员好幸福，就大家能笑能鼓掌，
脑中仿佛浮现了教主在讲段子的声音
哎，
台上已经躁得不行了，膝盖微微弯曲，
对，台下真的连凳子都没有，就只能膝盖微微弯曲。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有一个姑娘穿白色衬衫，就她在前边在人群中很忘情的跳舞，然后所有人都躲开了，就给她让出那个空间来，
嗯、
有的人还看她两眼什么那种感觉，就大家很不擅长投入到那个情境里边去，大家觉得。我要是那样的话我跟个疯子一样，
嗯，
就是大家很在乎这，明明都是一类人，然后完事儿以后发朋友圈就录现场，就是今天好嗨呀，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但是他完全不嗨。
我觉得以后摇滚现场就应该请几个成功学讲师、
嗯、
先热场，
嗯，
就把他讲嗨讲疯
了，然后
你们要不要赚钱、嗯、
对，
同意的腕下，同意的腕下。最近老看一个紧身衣大哥、
嗯、
穿一个秋衣、
嗯、
特别紧身，然后在那儿挥斥方遒，说离开我的人，背叛我的人，我给他100万。那跟着我的人，我给他多少钱？我说你有100万，换身衣服好不好？稍微减
100万贴身上都好看一点。
哎呦，我的天哪！对，但是是是是，投入还是很重要，特别是你看这种片的时候，你得有个心理预期。
对，
我今天就是迪士尼来的，
嗯，
对吧？恨不得人一想音乐就流泪了那种。
是的，是的。
但是确实，人活久了以后呢，他同样的刺激，我会发现以前我看迪士尼电影老哭。老哭老哭的，
嗯，
现在我就不哭了。我想让自己去投身那个环境，好像也没有办法投身。我觉得这就是无奈的成长吧，
嗯，
长大了，对，
嗯。
特别是以前我迪士尼我都必看，我最近连着好几部我都没看。
我是皮克斯必看，
皮克斯最近是什么呀？Toy Story。
哦，对，
对，我也觉得 Toy Story 4就完全
不
如我小时候看的那个。
对，我觉得也不太行。
我小时候还是个特别蹩脚的台语配音版的一个，
嗯、
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评论呢是比较无厘头的啊，
嗯，
比如这位观众说，万一我不是那头狮子，我是那只小羊羔该咋办？
哎呀，这个代入错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种人打不打那种横版过关的格斗游戏，他边打边觉得我是那个挨打的人，
我是那个小喽啰，
我是那个小喽啰，我现在在被打。
哎，我一直在怀这哪只小羊羔啊？
小羊羔没有、啊，
小羊羔里面哦，里面好像都没有小羊羔，
嗯，
但有羚羊，小羚羊吧？
对，而且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看那个金刚葫芦娃的时候、
嗯、
里边有一个受伤的小蛤蟆，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当时我就带入那个受伤的小蛤蟆，我觉得好可怜呐、啊、看来我觉得他就是触动了他的某一个神经、嗯、
我
有点像看
我从来我从来不觉得我是那个金刚葫芦娃，我觉得那几个葫芦娃都不好、
哦、
都太正义了、
嗯、
但我看那个我觉得是金刚葫芦娃整本书里边特别有人情味，就是那个受伤的小蛤蟆、
嗯、是
蝴蝶精照顾他那个。
我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叫恶魔城月下夜想曲
啊，
它里边有一个最普通的那个小兵，就是一个小骷髅，
嗯，
但是它那个骷髅就是它设计的是，就你给他一剑他马上就死，
嗯，
就是特别特别脆弱、
嗯、
但他死了以后是一滩骨头摊到地上，
嗯
你如果出了这个门再回来他就
又
活，还在那动，
嗯
啊，然后就是我小时候读过一篇小说是以这个骷髅的视角写的
啊，
我真觉得好惨呢、啊、他就说我今天是个骷髅、
嗯、
开开心心的来上班，然后在这突然来了个人给了我一剑，夸我就死了、嗯、然后过一会儿我是活了，哎呀活动活动筋骨，妈这孙子迷路了又回来了，
又射我一剑，
又回来了又给我一剑，
你不能砸我这练级我不给啥经验值你去打那个会飞的小妖精去，
好惨呢、啊、就觉得
对
对，这种代入错误，刚才就让我想到，就像看小蝌蚪找妈妈，然后你代入到那个妈妈的角色，
嗯、
我的孩子，看那个动画，
你感觉是放电影之前火灾的那个，
就是、老板段子
吗？我的孩子，孩子，
嗯，
我哪有这段？
还有这个啊，真没有觉得哪里很特别啊，与大圣差了100步花木兰，哎，贬低你的，
这是
贬低你的，
哎，怎么连我花木兰都，哎、
我大花木兰。大圣是大圣归来，
应该是大圣归来
啊！
天哪，
嗯，
大圣归来，我对不起，只能打半颗星。
哎，我先有点现在这种反感，这种句式啊，
嗯、
我跟谁又差了100个啥、
嗯？
我觉得他除了句式上面新颖以外，不代表任何事情。
嗯，
就是你是在真的觉得
花木兰句式上也没那么新颖了？
对，句式上就跟风嘛。我是觉得好好说话。
嗯，
我们由于学会了一些网络新词儿，就喜欢把它给套用在生活中。
嗯、
比如我现在就特别讨厌“灵魂”这个字儿、
嗯，
就我画两幅画放到微博上，“灵魂画师”啊、
嗯，
什么“灵魂动作、
嗯”，
就啥意思？你是喜欢，你是不喜欢？就不知道。
我现在有点讨厌那个“嗨”，“
嗨”是？
对，有现在很多人的发语词就是打字的时候是那个害虫的“害”。
啊，我怎么没有这样的低龄朋友？
对，有，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说嗨的人，就是、
嗯、
就是说一个什么事，就是问你一个什么问题，说嗨，就这事儿啊，就是怎么、
嗯，
我会很喜欢打那，但是我现在打了这个嗨，我会把它删掉。
就你怕被别人又误以为是网络新词爱好
者？哦，对，
嗯，
对，就很奇怪。
你打个嘤嘤嘤吧，好一点。就是
打个我晕，
我
倒，
我倒，
你绝对是
OMG
特立独行的那个人。
嗯。NNML 啊 NMBSLSL
嗯啊，有个观众说这个小时候看这个总觉得非常悲伤，以至于从来没有完整看完过。
哦，这居然打两星
啊，一星或
这不是应该很高兴很
过于悲伤了是吧？
啊、觉得确实很这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一个、
嗯。但为什么会因为一个电影很悲伤给他打一星两星？我也是觉得，
就是特别悲情主义的一个人吧，觉得有这么就是看到这么好的食物，就觉得我以后吃不到这个食物怎么办？就哭了起来，
然后就强迫自己说我不喜欢这个食物，
我不喜欢这个食物。哎、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样啊。
还有个评论说你们三个问号，真奇怪。
看来是三个人的分别对应了一个问号，
是评论咱仨吗？
我操！
预言家呀，这是推背图。
好，然后还有一些评论呢，基本上就是讨厌这部电影，讨厌到死的这种感觉哈、
嗯。
比如说《名虚传》啊，就这仨字儿，《名虚传》
啊、
嗯，这片子只能得这分儿、啊
嗯、
完全无记忆，怎么会这样？
嗯，
我好讨厌这种宿命感强到死的轮回故事。
嗯，
越过高山，越过海洋。这真是一条完整的独立的评论啊！
嗯，
不喜欢。
这越过高山又
好人灯吗？是，
我总觉得是铁臂阿童木呢。越过这高山，啦啦啦，穿过什么什么的海洋，
啥玩意儿？
啦啦啦，
然后这个什么不喜欢，太残暴，红色不喜欢。哎，什么叫红色不喜欢？
红色不喜欢。嗯啊，就
是
超级不喜欢，
超级不喜欢的，
对对对，
哦、
我也不知道，
啊、
嗯，红色预警嘛，可能是
俗套、刻板化、无聊，
嗯，
配优世袭制，再没雄狮了吗？
嗯，
这个就
嗯，
跟刚才聊的那个有点像，
嗯
啊
嗯、是
啊，还有说封建的，嗯，这也挺有道理，
是
的、
嗯、
啊，然后剩下的这些评论呢，其实基本都是大家能够想象得到，或者是比较同质化的了、
嗯、
啊、
嗯，
比如有相当一部分观众觉得。自己已经过了看这个片子的年龄
啊，就是、
啊、然后有很多观众纷纷检讨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喜欢这部片子，
嗯、
觉得自己小时候太傻了。
对对，这就是我说那个真人版《狮子王》大家的一个反馈嘛，就评分不高，因为你现在再去看《狮子王》，并且来豆瓣打分的人都是成年人嘛，
嗯，
对吧？你觉得啊，迪士尼出一个是不是要看一下？发现跟以前的情节一模一样，
嗯，
就崩溃了嘛，
对
吧？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评论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哈，也不做过多讨论了吧，就是指责这个电影抄袭手冢治虫的森林大帝啊、这个很多
嗯
很多观众
这个好像还确有，就不是捕风捉影、嗯、还确有歧视，
嗯，
就是他的很多森林大帝的很多人物跟这个是非常像，
嗯，
对，这个好像有这么一说，
嗯、
对、
嗯。
然后最后来一个结尾吧，
嗯，
一坨超级恶心的屎，去你妈的媚俗好莱坞！
你要否定好莱坞，就真的不要看这些东西啊，不挺好？嗯
嗯。好吧，
行，那是不是差不多？
行，那我们这一期评论就到这儿啊。
好、
嗯，
这个大家有什么建议，还是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这节目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或者是想聊的电影哈、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嗯、
啊。
是的，
好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啊，欢迎大家订阅，然后多多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啊，帮我们扩散一下啊。在这个时代啊，如果好的东西你不点赞啊，你不投票投出来，剩下的就是那些哎呀陈渣陈芝麻、嗯、哎
这就是残羹冷炙，
就是那些不好的节目了。
哎呀，这周请问你这文化水平，
我这太次了，我这
还是书呢，
这段能剪掉吗？
哎呀，好。